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最近人力资源部呢就公布一项数据哦，就说到今年首五个月全国已经有接近39,000人失业，那其中大多数都集中在25-39岁的劳动群体。那失业主要他们涉及到的是有制造业啊、零售、行政支援等等的领域，而官方也有说到企业重组或者是说这个运营调整等等的一些都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 TFM RSU 我们特别邀请了时事评论员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一组数字背后到底反映了怎么样的一个就业市场变化。欢迎胡一山博士。
哎，大家好。
胡一山博士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从这些数字来看，你认为说我国的就业市场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我想我国的这个就业市场啊，其实跟全世界其他的许多国家了的这状况都相似。那么当我们说其他国家，其实也就是说好像我们马来西亚这样，比如说已经达到中等收入，要迈向这个比较高收入的这些国家呢，以及已经处在高收入国家的这种状况了。那么我看这里面可能有好几个因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科技转移的一个年代了，从我们传统相对劳动力比较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市场，一直到现在很多都可以坦白说就不用靠人力了，就可以靠着什么人工智能啊，或者是一些自动化的这些生产啊等等。那么就好像以前我们从农业时代进入到这种蒸汽化的这种工业时代，这个是大概200年前了，或者是才不过20-30年前的这种互联网的这个爆发性增长啊，也是使到很多这种传统行业面对挑战，所以现在我们也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哦，所以就会有很多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些工作岗位，比如说在工厂里工作啊，那么很多传统上用人力来计算啊等等，这些行业都会面对一定的这个冲击了，这是一点。还有坦白说也当然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年轻一辈了，不过我也看到不少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也有对于工作的态度的思维的一些转变了，是不是？以前我们可能认为就是要赶快念完书出去找份工来打，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安稳的生活，有固定的这个收入啊等等。但是现在我也看到许多人呢，当然很多是年轻人，但是就像我讲也有一些中年人，就说大家可能希望有比较相对轻松的这种工作的种类啊，或者是环境啊等等，甚至也不要求太多的这个收入啊，可能甚至也不成立家庭，因为你有家庭你要养孩子啊等等嘛，然后就过着相对比较惬意比较能够掌控工作时间的这种工作啊等等都有了。那么你看呢，当我们统计所谓就业数字或者是这个失业数字的时候啊，其实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是其实是去统计这些正在工作或者是就说没有工作但是积极的想找工作的人的话，是不是？这一点很重要，就有一个因素就是积极他正在想找工作，但是有很多人他也不太想真正是找工作了，可以有一些比较轻松的，比如说这种电召车服务的司机啊，或者送一些外卖啊等等，这些算不算是全职的工作呢？可能也算了，如果你做的比较长时间，可是假如你一天只做几个小时，也许也不算是作为正式的工作。那么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愿要正式的积极的去找一个正式工作也未必哦。所以现在就变成这种就业数字啊，有时候我不敢说不真实哦，可是因为它的那个定义可能比较过时了啊，所以我们可能有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失业或叫做就业的人士的这种必要了。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是，而且其实也想要问胡一山博士哦，就是当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些传统的岗位减少啊，然后也很多的这些新型的产业不断的出现嘛，那你认为说我国目前啊最大的挑战是工作机会不够呢，还是说是人才啊还有或者是岗位之间其实 出现了错配？
我想的，如果我们照比较传统的定义来说，有没有这种各种的工作的岗位啊？那一定是有足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否则我们都不会去找外劳啦，对不对？你看，世界上是很少中产阶级，就是说中等收入的国家会去使用外劳的。我们看一些比较发达的这个社会啊，很多时候他们是会用到外劳，因为他们就注重那种比较高端的行业，然后把比如说家庭助理啊，或是劳工密集型的行业就交给这些外国来的劳工去做了，是不是？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不是这样的哦，比如你看日本啊、韩国啊等等，他们会很坚持，即便是在劳工密集的工作，都要由他们自己的韩国人、日本人来去做，不允许外劳的。那我国是很特别的哦，就是我们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也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你知道？可是我们用的那种外劳的程度是吓死人哦。你看，根据那种各种正式统计啊，外劳是占了我国的这种就业人口里，我看是好几十巴仙哦，是不是？所以就证明我国有很多工作咯，只是我国的人民可能很多是不积极的想要去找这种工作了，所以这一点就跟我刚才所谈到的，大家就对于就业的这个定义啊等等有不同的看法。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胡医生不是也有提到吗？就可能很多人虽然是有工作，但是可能收入不稳定啊，或者是做很多的兼职啊，甚至做着不符合他自己一开始专业的工作。那刚刚我们也是有提到有关于到这个真实的市场嘛？你认为说单看这个失业率的话，足够反映出我国就业市场的一个真实情况吗？
我看这个失业率是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出目前有许多人就说没有工作做啊等等，这个我们不能否认的。但是就像我们该说讨论到的，也有大家对于工作上的这些转变，然后也有这些更为高薪的工作啊，他现在可能有更大的这个要求了。以前可能你只要会一点计算啊，各种的这种文言的工作啊，可能就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那么现在因为有了 AI 嘛，这什么都可以在几秒钟之内 AI 帮你搞定啊，那么可能你就变成需要更特殊的一些知识了，比如说如何的去编程一些电脑的方程式啊，使到 AI 更顺畅的这个运作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坦白说比较高深的数理知识的、哦、那么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掌握的、哦、你就会看到这种工作它会很高薪，可是很少人会能够掌握了，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会看到会有工作而且可能也很高薪，可是数量不多，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么可能就没有这种这样的事业，那么他们可能就必须去找可以说是打零工啊等等这样了。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方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这些 AI 啊技术的出现吧，所以这也是让到很多的人可能他们并不是不想要找工作，而是也许自己在某一些程度上面没有办法掌握好这个技术啊，或者是还在想办法要怎么样跟上这个市场。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要问一问胡医生博士，就是就业平台或者是说现在的这个技能培训资源其实都有了嘛，那你觉得为什么现在还是有不少的失业者是没有受惠的？因为他们还是没有工作。
很多时候比如说技资培训啊，或者是甚至再培训啊等等，可能也不多人知道的，你知道，都说哦，原来政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再培训或者是培训计划，可是没有很多人能够有所掌握。再加上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的是，现在许多人真的是不想再过那种朝九晚五，甚至朝九啊也晚九的这种工作了，他们可能会是希望相对比较自由的这些工作了。有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不开车的人，我常会搭这种电召车啊等等，我看到很多电召车司机啊，像他们要不平时有一份稳定的这个工作，要不呢甚至是一些专业人士，可是他们都不想作为自己的专业，然后认为这个电召车的这个行业比较能够使他们掌握自己的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对于生活与工作的这个平衡啊、重点啊，那个看法都各有不同啊，所以很难再以传统的这种 每个人就应该有一份职业，你没有了这份职业，你就算是失业，那么你就是失业人口的统计里的一个数字等等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这个观念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应该从，比如说啦，你知道大家都是不想这样正式打工的，那么你作为政府，你是应该鼓励这个还是不鼓励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假如我不敢说鼓励啦，假如你应该使它更为便利化嘛，是不是？那么甚至我觉得啦，有时候还有一点哦，就是政府的一些政策啊，本来那出发点可能是好的，是要保护劳工的权益等等。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老板，你制造一个工作岗位啊，你不只是出一份薪水而已哦，还有 EPF 嘞，还有各种的什么 SOCSO 啊，各种的这样的额外的这些钱，你是要交的哦，是不是？所以变成第一。很多老板也就说：“哎呦，制造多几个工作岗位啊！哇，原来成本是提高了30-40%哦，不要了，不要了，赶紧想办法用 AI 了，是不是？”那么第二呢，很多时候这些就业的这些人口，他可能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的哦，他不一定要 EPF 的哦，他不一定要 SOCSO 的哦，他觉得倒不如我打散工，这样不是更好？比如说 EPF 啦，除了这个雇主要交，我雇员也要交的哦，是不是？他可能觉得我也要交，这样我倒不如我以这种打散工的方式，就不用交 EPF，那不是更好？这样有些人会这样想的哦，所以政府呢，你要使到这种政策呢。能够更有弹性哦，不要硬性规定说一定要有这些这样的一些责任，那么使到大家不管是雇主也好，雇员也好啊，大家都觉得不爽哦，那么也就哎算了算了，不就不要做这份工了。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刚刚胡一山博士就有提到一个重点，其实有蛮多人不知道这个就业平台，甚至是技能培训的资源。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本身刚好啊，也算是一个失业的人士，然后呢又想要可能哎，我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技能啊，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技能培训。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来问胡一山博士哦，就如果未来呢，我相信企业重组呢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因为时代真的是不断在改变。那一个人可能一生要经历好多次的转职，那你认为现代的劳工者呢，我们最需要培养的能力其实是什么？
很多时候其实也是走回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啊，基础的一些智能呢、啊。我们无论是在语言啊，无论是在基本的这些数理啊，还有应对社会的各种的，比如说法律常识啊等等，可能都要有所掌握了。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不可以得过且过的哦，因为这个社会第一，那个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呢？真正高薪的工作不多的嘛，肯定是要有一些技能的一些人才，而你坦白说，未必是。那些具有很大的这种数理能力的一些人嘛，是不是？那么你就要想到，诶，那么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比如说一些服务性行业了。那么你说电召车，诶，不久之后可能也有，人家马斯克只要有这种自动化的电召车都不用你开了了。你说我去酒店餐厅做这个侍应生，你看人家那种什么机器人呢，都捧餐给你了。甚至有时候我住酒店呢、啊，就房间有什么问题啊，诶，来的赫然是一个机器人，呵呵，帮你处理那个问题哦。所以就说你要知道是有这种这样的一个倾向啊，你就从小要知道，首先自己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能，有一些人艺术比较好啊。有一些人在，比如说人际交往方面比较好啊，等等，那么你就开始要朝那个方向，更大的使到自己呢，能够朝你首先你认为你能够比较得心应手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所谓的进军了。
是，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淘汰哦。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胡一山博士，针对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课题，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我想大家可能会对整体的现在的这个经济走势会颇为悲观，因为也可能大家所熟悉的一些传统的行业会消失啊，那么就业的这些岗位啊等等可能也会减少啊等等。可是大家可能要从所谓的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啊，好像我刚才所提出的，以前大家的祖先几百年前都在种地。 后来有了蒸汽的发明啊，有了工业化方面，大家讲惨了，没有地好种了，以后不知道做什么了。是，结果你看，我们也不是更为进步了好几百年嘛，生活也更加美好了。那么这在互联网的时代也是大家有这个恐慌嘛。那么到了现在这种 AI 的时代，这种恐慌也是有的。但是这种恐慌过后啊，大家会发觉呢，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做的哦，是不是？比如说在 AI 的帮助之下，我们整个社会可能就真正可以相对比较脱离这些完全依靠人力来做的一些事情了，是不是？那么你就更有时间、更有空档呢，理论上呢，来从事一些比如说文化艺术方面的这些活动嘛。那么你就开始可以发觉，诶，原来我不只是可以做一些体力劳动哦，原来我在比如说某个文化方面、某个艺术方面，我很有天分哦，我就可以从那里去发挥啊，等等。所以就说我们不要把这个看作